这两个小时的课，等一下子呢，有影片有讲说，啊，我决定就是讲说的部分呢，就请那个哈，都开灯，那这样有一个好处，我可以清楚看到诸位，那你们也在这么亮的状况不容易睡着，那万一还要睡着的时候，我们就请学院长啊，再出来哈，带动一下。哎，老实说，今天早上哦，最后有那么多同学，然后去看日出，我是蛮惊讶的哈。那一方面惊讶，一方面感叹了哈。那惊讶什么？就是说，啊，真的就是，这叫做什么？年轻就是本钱呐哈。因为呢，我们这一些大人们哈，然后再谈到说，那早上要不要去呀？然后大部分人都说，都推给对方说，哎，你去，你当代表你去这样。哎，当然最，你们早上没看到我出现嘛，对不对哈？因为我有一个最充分的理由说，因为我早上有课啊，我不能先睡着了，所以呢哈，我就没去了，啊。那这个就是什么？其实就是年纪有差了，就好。对诸位来讲，你们哈可以熬夜一天哦，那对于哈我们这种人就不行哎，真的，真的稍微熬一下哈，然后第二天就这样的头痛啊，然后就没精神啊，然后再来就可能就生病了。不过反过来说啊哈，年纪就是本钱，但是诸位有没有善用你的本钱？这一点就就蛮值得考虑的一件事情了哈，就是说，因为我们生命每刹那都在选择，对不对哈？就像说，对于一个还在读书的同学，你们选择了暑假的开头，然后跑来这里参加心灵课程；对于一个在职场上工作的伙伴们，然后你们请了假，然后决心来投入，这就是一种选择。那同样的，你这四天的这个选择，你选择来这里，跟选择去垦丁玩，眼前短暂的情况里面没有差很大。现在当下来说，好像这个就四天就过了嘛哈。但是其实很多事情是这样，它的那种影响力，它会默默的，然后对把它灌到你的生命的元素里面，然后最后慢慢会在那个上面培育跟成长。所以这个路一插出去就会差别很远哦。那因为年轻哦，所以我们大部分的选择就选择说哈比较好玩呐哈。但是呢，开始有年纪的时候，他的时间越来越有限，然后力量、精力越来越不够的时候，当他只能二选一的时候，他就只好选择生命最有价值的东西了。这个看到诸位。最后你们有那么大的这个决心，然后决定选择早上去看日出啊，我就想到说我最近也办一个活动，就是这个营队结束以后，我会带一群人然后去美国，然后参加一个佛教的法会活动。那我们那个活动哈是这样，就是哈主要都是一群老师啊哈。那些老师他们平常的日子是没有机会参加宗教活动嘛，那正好有一个因缘，然后他就那我们就我去了这样啊。其实一趟的路程花下来哈，大概暑假的机票很贵，花一花大概要花差不多。然后呢，当时就是那个整趟路花下来的旅费差不多要10万块左右了哈，那这要下很大决心哦。你为了学习佛法，然后花10万块左右，那很多的老师他们都是第一次去美国啊，所以申请那个美签就花掉了5000块左右哈。啊，那他们一辈子可能就只有这么一次啊，所以那个老师们就请求说，好不容易啊，我们到了美国，能不能哈？至少留个2-3天去玩嘛，结果呢，我们就决定哈留2天，其中有2天去那个尼加拉瀑布，那是那个可以说是世界有名的那个大瀑布啊哈，我们就决定去尼加拉瀑布玩2天呢。结果到后来呢，有一个在美国帮我们安排行程的朋友，然后他就是说，正好有一个机会，那2天就是说哈有一个佛教大师 那是藏传佛教的，就是第十七世的大宝法王了哈。然后他正好那两天会在那个美国的纽约，好，我们本来要去从纽约去玩的嘛，那两天正好在美国纽约哈，他有两天的课，这样你们要不要参加呢？这是面临两难了哈，就是要选择去玩还是要选择去听课呢？那我就问他们了，那因为是一团人嘛，你得行动只有一种，你不能说我们拆成两三团了，对。啊，最后的这个选择的一个结果哈，四分之三人选择去听佛法这样。哎，我就很惊讶，我问他说，那你为什么要选择去听佛法？他说，哎，尼加拉哈还有未来啊，佛法不一定有机会在这样的因缘里面再听到下一次这样。就说其实我们要去玩的机会其实很多很多，但是呢，我们要参加一个心灵的课程，其实同样的道理。这个缘分不一定是一直相续会有的，所以我在这里的开头就是说，对诸位年轻人来说哈，给诸位一点点的建议，就是说，人生当你会一路一路会面临选择，然后当你面临每一个选择点的时候，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说，我这么样做对我的生命会不会比较有意义？那这样你每次你在选择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就会考虑的比较长远一点，不会只想说，那我这样做，然后我会比较快乐啊，然后我会怎么样啊？你就会去想到说，这样做对生命的价值意义在哪里？那这样走下去就会更好。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哈，讲菩萨的故事，本来了哈，正轨的。这个关于菩萨行的这个课程，我们会放在寒假，那等于是我这一堂课是衔接，作为一个这次课程的一个总结跟衔接哈。我们这两三天的课程里面哈，前面谈到了这个社会关怀，那社会关怀所要谈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哈，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依赖很多人的帮助，我们才活得更好。那对我们也应该奉献出一份心力来帮助别人，而且帮助别人过程你会获得很多生命的快乐，我想这个是我们想要表达的一个重点。那这里我引佛教印度的一个佛教大师叫做吉天菩萨他写了一本《入菩萨行论》里面。他说了这么样的一段话，他说，尽是所有乐，悉从利他生，尽是所有苦，皆由自利起。他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这样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快乐都是来自于因为你真心的为别人付出，你自己会得到快乐。那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痛苦都是来自于你为你自己打算而产生的结局呢。那么这段话跟我们平常的思想习惯正好相反。中午去吃饭，然后好吃的菜当我吃了的时候呢，你就没有了，那我当我给你的时候我就没有了，所以好东西只有一份的时候呢，给别人那痛苦就换我得到，对。但是呢，其实整个在佛法要提供我们的观念正好相反，他会这么说，其实你的痛苦的来源是因为我们的心一直给自己守护，然后一直保护自己，然后一直为我自己打算，然后心里面一直想着我要什么，我不要什么，结果呢，你的心没有打开，没有跟别人交流，然后你的生命呢，其实是活得非常的自我，而这一份封闭的自我的生命最后产生一个结局，就是让你变成痛苦。我这里不讲理论建议诸位以后你一辈子经常去观察看看，差不多你会发现到说，这个世界上你会发现他比较有笑容，然后比较快乐的人通常都是比较乐于助人的人。诸位下一回你人生到处去看然后你会得到，你越观察的时候，你会产生一个状况，就是你愿意学人家去帮助人我最近我的那部老爷车，然后半年就要去验车一次。那我跑去验车的时候呢，在那个帮忙那个 那个是一个汽车厂哦，然后做柜台的那个小姐啊，她非常积极哦，她看到我出现了、哦、怎么样，她从她的座位上然后爬起来，然后呢跑到我的那个汽车门口，然后打开车门、嗯、然后说欢迎你来验车这样。哎，我就吓一跳，就说其实哦，大摩我们验车是我们求人家，对不对？结果不是，他倒过来，然后呢，他就帮我服务啊，然后呢就还请我坐下来看报纸啊，然后还要送我一杯茶。然后呢，当我还在坐在那里的时候，另外一个也在等验车的啊，然后看到我，他对我服务，然后他就跟那个小姐讲啊、哦，你这种职员真是太好了，我看前面聘的那一个，他大概这个人验的比较久哈，可能有很多次了。他前面那个哈，就是一副这样，好像我欠他一样，一点点哈都不帮忙。我看你这么的认真啊，这样啊。然后那个小姐说：“哎呀，哪里没有啊，没有啊，这样。”然后那个老板说：“那个验车的人，他说，哈、哦，以后哈，我的公司如果正好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挖角这样。”那我看到那个小姐哈，其实蛮让我感动的，就。其实他一样过一天嘛，哈，他可能一样管二十部车，可是前一个小姐管二十部车，每一个都那个小姐都会感觉到说这些人给他找麻烦。可是呢，反过来这个小姐不一样，她是真心去付出的时候，她一样过一天了。可是呢，每一个人都对她笑脸，每一个人都感谢她，这样，哎，你看一样过一天呢。然后你诸位，你看你们去那个 Seven Eleven 啊。然后去餐厅吃饭呢、啊，你会发现到说最不乐意帮你服务的那个服务员呢、啊，你会发现他一定都不快乐。那他努力要让自己的事情做少一点，然后努力不帮人家服务，可是最后的结局呢，他自己最痛苦，他每天都苦哈哈的。要多一个人来哦，他又好苦啊。然后等他又要请他帮忙拿酱油拿什么拿什么，然后他又好苦的。那反过来他乐意助人的是，哎，你请他帮忙，他说啊没关系没关系，他又。对他来讲就变得很开心的事。生活里面哈、哦、很多小小事情哈、哦，诸位都会看到说哈、哦，为别人付出啊，关怀别人，其实最大的赢家其实是自己。我常常哈、哦、坐那个汽车来来回回啊哈，最近我坐那个统联客运啊，然后统联客运有碰到一个司机哦，真的是，哎呀，真的是，真是有趣，因为现在的那个车子哦，他们都规定就是。你上车他要跟你播报说哦，我们是几点几分出发，大概两个半小时会到台北，然后呢那到台北我们会哪几站下车，然后就完了。结果这个统联司机不是哦，就说他车子还没开前，然后呢就欢迎诸位上车，然后他接着讲一个小小的笑话这样，讲完以后然后他说我们的这个车子，然后他开始播报完以后说哈，哎，你们可以现在可以安心的睡觉、嗯、然后呢现在哈、哦、现在是下午的时间，所以呢这个太阳哈、哦、会从车子的左边进来，所以在左边的乘客务必把那个窗帘拉起来。你知道就是说台北到台中，然后南下北上，对不对哈、哦、然后上午下午，诸位这个那个太阳会照哪边，是不是有四个状态的情况会发生嘛哈、哦、然后呢他呢就每天都替你想好，然后提醒大家。可是你知道就是这么一个很贴心的那种小小的这么一点点的，这就是一个关怀嘛，他关怀到你的生命，然后提醒你这样。所以哦，那个下车的时候、那个所有的这个乘客都跟他谢谢、啊、然后我看那个司机很开心，跟他说那个不客气、然后欢迎下次再坐我的车这样、但是要下次正好坐到他车不一定有办法了。但是我看到那个司机很开心，为什么？因为他就这样子，他播报他只多放五分钟而已，好，可是呢多了这五分钟，他下车的时候他换了好多好多那种温暖回来呢。其实呢这个我们讲社会关怀哈，大家都会误会好像要做一个轰轰烈烈的大事啊，然后我们这几天也不是也介绍那个很多的公益团体嘛，对不对？其实不用啊，你不用说一定要变成公益团体，其实你的生命随时随刻每一刹那你都可以做，都可以做这样。路上有人跟你问路的时候，你不要只是告诉他路这样。我就碰过一个跟我跟他问路的人，然后他告诉我回答完了以后，他说 因为他说这个路有点复杂，然后他叫我说走到下面，然后拿右转，然后等红绿灯到那里再去问人家。然后最后他抛下一句话说祝你一路顺利抵达的，然后希望你会碰到一个下一个好的那个问知道路的人。你知道就多这一句齁，心里面就很舒服的，真的真的我不晓得下面的路会跑到哪里齁，然后居然还有人这么良善，然后给我们做回答啊，听得很感动。那这个是在哪里？我在大陆的那个，这次在那个成都碰到的，因为大陆人都很冷漠，然后碰到一个人，然后还祝福你的，真的让我吓一跳。我还怀疑说他是不是有学佛啊？不知道。不过就是，因为讲到交通啊，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以前那个时候台湾还有那个本岛还有很多飞机在飞的时候，有一阵子我常常台北高雄坐飞机出差啊，那有一个冬天很有趣，我看那个一般来讲你坐飞机，飞机机长飞到一半他都会跟你播报嘛，我们现在然后天就飞行高度之后天气的那个飞机播报完了以后，那个机长说你们现在赶快往右看，往左看，那个左边就是有没有看到那个山顶上有雪的那个就是玉山啊，然后在旁边有没有那边就是合欢山啊。我第一次在天空里面然后认识玉山跟合欢山啊，看到正飘雪，然后那时候没在飘，就看到那个山头上要尖尖的有一堆雪这样，然后那个引起那个很多乘客好多惊喜的那种心情啊，那样。我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啊，所以说我都不太善于说在生活里面制造给别人一点点的欢乐啊。但是真的我碰到很多人这样制造给我欢乐，我真是觉得说我应该学学人家因为后面我们会讲菩萨菩萨的那个慈心我们讲大慈弥勒菩萨的那个慈的意思就是给别人快乐，悲就是拔除别人痛苦。所以诸位看到那个为什么弥勒菩萨都坐在那个一进大殿一到寺庙的时候先经过四天王殿对不对，然后弥勒菩萨就坐在那里，然后弥勒菩萨那个长相又是这样肚子大大的然后笑嘻嘻的我们真的你看到弥勒菩萨就要学弥勒菩萨这种精神好，那么我们四位观怀谈完了以后，其实我们后面要谈一个主要的观念就是说其实这个世界上的存在，生命的存在不只是人人以外，其实在佛教说还有六道有情，但在社会上这个社会上所看到人以外还有很多动物对不对，所以人在照顾好我们人类以后应该你把你的心在推而广之然后照顾到更多的这些生命。好，那佛教讲的对生命的照顾还包世间人都很怕鬼对不对，我想如果有一天然后跑到你家然后呢假设我有神通然后我看看说你们家怎么又住了一个老阿嬷，大概100多岁了，她穿着清朝的衣服你会不会吓到你吓得想要说怎么样请一个法师的做法把他赶走对不对anyway 就是他也是一个你应该关心的生命他既然住到你家然后跟你同床共枕，你应该发心照顾他，不是把他赶跑，那这下怎么办呢？所以呢讲到爱护生命然后关怀生命，进一步扩大不只是人其实人以外还有很广大的空场域，很广大的空间需要被你关怀的其实大部分的不是大部分，应该所有的鬼也都曾经是人好，然后在座很多同学以后有一天你也会变成鬼说不定过去你也曾经是鬼我就碰到一个妈妈她活着，她先生活着，这个妈妈跟她的爸爸就是她先生感情好好就后来呢她先生死掉以后她就不敢一个人住了，就不敢住在家里面，就搬家她的女儿说妈，那她不是100天前还跟你在一起吗，怎么100天后你不敢跟她在一起了她说因为不同世界啦你看人多么的怎么说呢多么的恐惧其实呢我要讲呢 其实、哦、鬼没那么可怕，大部分的鬼没那么可怕、哦、鬼都是人变的、哦、然后善良的鬼还是比较多啊、哦、那尤其学佛的人、哦、你有慈悲心，你更不用那么的害怕的。每次我们去助念、哦、你知道就是、哦、我们那个助念排班大家最害怕、哦、很多刚刚去念参加助念的人，他最害怕就怕、哦、排到半夜的班、那排到半夜班的越念、哦、到十点钟三十个剩下二十个，十一点钟剩下十个，到十二点钟剩下五个，然后那个剩下五个上厕所的时候都看他的旁边，你陪我一起去上厕所啦，拜托拜托啊。因为想说殡仪馆哎、欸、然后那个殡仪馆里面一定很多鬼啊，然后呢吓得不得了。所以很多人就问他说，哎呀那这个齁、哦、我们助念齁、哦、然后在念阿弥陀佛会不会惹鬼上身啊，招来，因为他希望你帮他超度啊，这样。哎，我说不会啦，因为，哎，你那么善良的心，他要上升哈、哦，他也是请你帮忙，不会像那个鬼电影一样，然后等一下在后面给你作弄了。你对他这么好，他怎么会这样伤害你呢？他不会这么残忍的啦。不过我再补一句说，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啦，因为，哎，他也不太对你有兴趣，想要追随你回来啦。因为呢，看你这么念了，也没什么善乱的心，然后也没什么效果。所以呢，追随你也得不到什么功德，所以他也不会对你有太大兴趣。那关怀的这个生命哈，其实我们人道看得到的哈，其实还不最主要还不是鬼，在扩而广之，其实最你看得到其实是那个畜生道哎。昨天两只，今天一只，你看他们都这样的赶上了我们的这个盛会，好，可是你知道？诸位有没有注意到哈、哦？有人，我们昨天吃完早餐的时候，有同学看到说，那两只哈、哦、都是小朋友，对，有一只比较这样子活泼一点，蹦蹦跳；有一只就缩在一角。你就看到说，一样当老鼠，它性格还是不一样啊。可见老鼠也可能是人变的。诸位就说哈，你们看这在座啊，然后那种这样活蹦乱跳的同学啊，然后爱吱吱叫了、啊，那变成老鼠的时候就是变成那只吱吱叫那一只。那另外一个呢就变得缩在一角了，好恐怖啊、哦、那太小只他认知能力还不强啊。哇，今天比较大只的，诸位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同学看到说他在发抖哎、欸，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蹲在那他一动不动，然后真的我认真看了正在发抖咚咚咚咚。诸位你们注意，换一个立场来想哈、哦，你们想看说哎，如果你是老鼠，假设你被关在我们这间佛堂这么大的笼子里面好了，结果你抬头望上去，有一个三十楼高的人的一个生命，你不知道他叫人啊、哦，你没有给他取名字，有一个三十楼高的生命，然后他的那个单单那个眼睛的那个长度就大概有一层楼高，然后瞪着你，你会不会吓得半死啊？那你在笼子里面，你不晓得他对你做什么，哎，你看你们看着他又没有对他先笑容啊，又没有关心啊安慰啊，虽然这个关心虽然他听不懂哦，但是这个哈、啊、语言会有力量哦，哎，可是呢他不了解你要做什么，所以他恐惧。啊，我谈这个要做什么，我们就谈到说对众生的关心哦，昨天胡医师有讲到一个重要观点，每一个生命都要快乐，不要痛苦。所以你怎么样子能够同理那个生命呢？你学着慢慢学着用他的观点立场去想，想他，那你爱护众生的心就会慢慢生出来。因为人都是用自我观点、自我立场，然后用自我的那个角度，然后来看待问题的时候，其实你马上说起来，其实你也在保护你自己，他也在保护他。所以你们有没有在家里面，当你看到那一只蟑螂出现的时候，那只蟑螂做什么动作？跑啊！结果你知道他，你看到他的时候，他跑得多快啊？因为他很恐怖嘛。那其实你看到他的时候，你也想跑哎，对不对？我碰到蟑螂，我最害怕什么？那种正好已经长大的，然后夏天的那个夏季的末端，那个蟑螂开始会飞的时候，他看到你的时候，他吓到了一个重，他不要用跑的，用飞的， 呜，一飞上来的时候你更害怕，因为飞的时候可能会飞到你头上去啊，哇，真的是，其实哈，他没有要伤你，其实你吓到他也要吓到。每个生命哈，其实都是跟你，他跟你完全一样。那有的动物更可怕是什么？那个像蛇，它会咬你，对不对？它为什么咬你？因为它吓到，恐怖啊，恐怖它先发制人，先咬你一口再逃啊，先咬你，然后让你不会跑，然后它再逃，对不对？每个生命都跟我们一样，都要快乐，不要痛。但是唯一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没有掌握到快乐的方法，然后他没有离开他痛苦的方法。我们人类比较有脑筋，可以思考，所以我们要想方法，所以我们有正确方法可以离苦得乐。一个多月以前，有一天呢，我父亲哦，我们家住公寓，然后我父亲把那个门哈、哦、一天气热，他把那个后门打开，然后在那煮菜啊，煮，黄昏时刻，结果呢，那个一只哈、哦、老鼠，然后就从那个门溜进来，因为房子比较暗，老鼠喜欢暗，啊，溜进房子，那溜进房子的时候呢，看到一个人在炒菜，对，他不知道他在炒菜啊、哦，他看到一个生命，然后三十楼高的一个生命站在那里，然后那个我父亲看到那只老鼠的时候，哦，叫了一下。叫了一下，那只老鼠恐惧，对不对？就他要躲到更黑暗的地方啊，那个地方只有一个地方最黑暗，唰，他就躲进去，躲到我父亲的裤管里面去啊。他这样子，结果我父亲哈更害怕，他脚一抖的时候，最后是什么？他脚盘一抖的时候，他往那个往上爬，对他来讲，可能我爬了一根电线杆啊，或者一个他不知道那个是肉啊，是这一个人啊，结果冲到了那个。大腿这里啊，就在恐惧的状况里面，我父亲不晓该怎么办，所以一只手呢捏着裤管的下面，一只手呢捏着上面，最后抓到他了。那个时候我父亲事后跟我形容他那一幕的那个惨状，最后他不晓该怎么办，这下子呢隔着裤子抓到了，最后只要把整件裤子脱下来，我抓出来是老鼠。人有智慧，所以哈、哦，当你碰到恐惧的时候，你会有方法。想方法，老鼠没方法，它只能够逃，拼命跑。所以呢，所有的这些生命其实都没有一个可恶的生命，其实都是因为他只爱他自己而已，然后他不懂得爱别人，那他不知道怎么跟你和平相处啊。所以呢，可能老鼠的世界，他们就出生的时候，老鼠如果有办法讲话的话，老鼠妈妈一定跟老鼠儿子讲，小心哦，这个世界上哦最恐怖的害虫。就是一种叫做人类的、哦、他们长得很高大，然后看到我们这一族，他们就要把我们消灭，是不是？观点立场是从对方来看就是这样、哎、那我们说老鼠你偷吃我的东西，可是在老鼠概念里面，那老鼠他的观念里面他搞不清楚那个叫你的东西，也没有贴老鼠的语言啊，然后没跟他宣告啊，然后没跟老鼠告诉他，他不知道啊，反正他有东西就咬了、啊、对不对？我们要爱护人以外的这个生命，其实呢，唯有你广大的爱护更广大的生命，你的世界才会产生更大的和乐。所以我们现在讲环保啦，然后讲爱护这个世界啊，你看这个世界上比较有进步、比较有进化的这些国家，像欧美，他们就非常重视这个，比较重视环保。比较重视爱护动物，为什么？因为他们散发出更多善良、慈悲的这样的一个磁场，那最后的结果是人类自己会得到快乐。大概在一个月前吧，澳洲做了一个举动，就是哈、啊、不再出口他们的牛送到那个印尼，给印尼去屠宰。但是这个影响可是非常大，因为那个哈、啊，澳洲出口澳洲的牛有60%的牛只是在印尼被宰杀的，所以变得印尼变成一个加工，杀了以后变成加工，然后再卖出去。那为什么澳洲做这个决定呢？因为在之前一个记者然后跑到了印尼，然后去拍摄出他们印尼的人然后杀牛的那个惨状，因为印尼是回教国家。那按照回教的那个律则哈，他们是怎么样？就是不吃带血的肉， 所以那个每个动物死掉的时候是什么？把它放血，把身上的那个剩下的血要在它死掉以前让它流光。那这下就问题就大了。当你一只牛，我们一般来讲，你牛呢，针对它的那个要害一杀，它会死。但它不是，它把身体的好几个那个动脉啊，通通放了、啊，放了让它整个唰，然后流满地的那个鲜血，然后流到那个血流啊，那只牛就死掉。那什么，他们拍的那个影片，拍到了什么？还没有被杀的那个牛，看到那个被杀的那个牛的那孔，还没有被杀的牛。看到被杀的惨状，然后正在那里发抖，吓到然后发抖，还有那牛吓到整个腿发软，然后站不直这样，然后倒在地上。哎呀，结果这一幕那个影片就被播回到澳洲了，所以整个引起澳洲全国人民的那种反弹啊。所以最后政府不得不做这个决定，就是他们呢不再出口给印尼去宰杀，因为现在呢。在欧美他们还是吃肉的，但他们吃肉现在已经是完完全全用整个工业化的方法，而且重视人道的屠宰。像我们在台湾不是一直在宣导不要吃温体肉啊等等，因为那样子那个宰杀方式是比较残忍的。诸位有没有在市场看过杀那个鸡哦？那个鸡是怎么杀的？就脖子割一刀，在市场啊，脖子割一刀，然后马上那个丢进去，然后丢到一个，然后梆梆梆把那个毛梆，然后把它除掉，然后再来丢到那个滚水里面烫。其实那一只鸡没有真正死掉，以佛法来讲，它还在弥留状态，对不对？要死不死的断气的那个过程，它其实等于是活活的被刑罚啊！真的好恐怖。这种事情如果在西方社会是绝对禁止的。那么这里讲到说，对于众生的爱护，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因为人道看得到的其他的生命最多刚刚讲鬼啊天啊地狱恶道你看不到，对不对？但是动物道你看得到，所以人如果能够多一点关心动物界，我相信我们人类会活得更快乐，因为动物你经常会看到。我想这一点在台湾的社会渐渐在进步，所以提到了保护动物协会啊这些的，然后他们的那个努力啊，其实我觉得是很令我们敬佩。好，那么我们由这里延伸下来来谈呢、啊，纯粹佛教的观点，菩萨的精神。什么叫菩萨呢？其实菩萨这个名词哈、我们华人世界教惯，对不对？其实菩萨哈、是外来语啊，是那个哈、印度的。梵文的一个直接的音的翻译，它完整名称叫菩提萨埵啊。那如果翻成我们中文的话，叫做觉悟的友情，或者翻成那个发大心的友情的卜特伽罗这样。那么它为什么叫做发了大心呢？一般修行状况，正轨的修行状况就。你从你的生命然后去寻找问题，解决你的问题，那么你的人生的痛苦就可以消除掉，安乐可以获得。我想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他为他自己的生命开始懂得打算的人，他怎么样子规划他的人生。因此修行呢，当你我们上一个梯次寒假的时候讲到四圣谛，对，你人生认识到你有痛苦，那去找痛苦的原因，然后这个痛苦原因怎么被消灭你也知道了，那因此你开始修行修这个道路，最后你的结论你会得到解除你的痛苦，这是我们一般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呢，有一类的发了大心的这样的众生，他不是，他当他感受到自己的痛苦的一分，然后也找到解决自己问题的一分的时候，他同时马上去回头去想，哎呀，那是不是周遭还有很多人跟我一样，他也处在水深火热当中，因此他想到啊，好不忍心啊，他怎么这么痛苦呢？而他的痛苦他完全没有方法可以跳出去，因此我就发了一个愿望，说我呢，我一定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但是呢，你会发现到说，当你开始想说你要帮助他们的时候，回头来想一个真实的问题，抱歉，现在的你呢，一点能力都没有帮助他的可能性， 一是你开始迈向自己要修行，开始迈向自我要去修行成长，但是你修行触动你修行的推动力量，却完全是来自于因为众生的苦难。因为你看到还有那么多人，那么多人的苦难等着你去救，你要赶快解决你的问题。这就像说我碰到一个朋友，他去学那个救生员的那个训练。他为什么去学呢？因为来自于有一个夏天，然后他去海边，结果呢看到那个小孩子，然后在那个海边然后游泳，然后结果呢溺水了，就溺水，岸边人会游泳，可是没有人有救生技术，没有能力救人家，就眼睁睁看那个小孩子，然后就嘣嘣嘣嘣嘣嘣，然后就没有了。这一幕，我想其他人都很难过，所以最后呢，当那个消防队员，然后最后救护车也来了，然后最后把开了那个橡皮艇，然后说把那个小孩子捞到了以后，按，最后救不活了，大部分就好难过，可是。回家难过完以后就拜拜了，对不对？你会难过一天，难过两天，然后就忘记掉。但是我那个朋友不一样，他后来他居然去学那个救生训练。他说这个救生训练我不一定现在就会用到，但是我发现他说我喜欢游泳，那我喜欢游泳，我将来还有可能在海边或者在河里面或者在游泳时碰到同样的状况，我那个时候就能救人。这是不是他跟其他人的不一样？其他也有同情心，可是同情完了以后就再见，但他有同情，他的同情心完了以后策动起他很大的动能，他更努力的自我成长，自我成长以便来帮助人家。这个我也极少数碰到，以前我在学中医的时候也碰过一个在考中医的人，他就是说他为什么想要当中医师呢？因为他的那个一个亲戚，然后呢就是因为得了很重的病，然后最后呢找不到好的医生，然后最后就死掉。那因为他跟那个亲戚他们等于是住在附近的，所以他看到他由生到死的这种恐怖跟无奈，所以他就最后决定去当医生。这个当医生他的动机就不是为了赚钱哦，对，赚钱是为了自我，他是终于为了众生。所以在这里面就是说有一种发了大心的人，他什么？他的策动力，他完全来自于要帮助众生。那么在这里面就是说，帮助众生，那他怎么样子成就上去呢？这个很有趣。我们一般的修行方法是这样子，我前面讲那个逻辑的，我为我就没有办法为你，那我为你我就牺牲我。但是呢，在这个菩萨的道路里面呢，佛陀告诉我们很巧妙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原来呢所有的菩萨他发起的愿望要帮助众生，因此他开始投入众生界来帮助众生，结果非常有趣，他在帮助众生的过程里面成就他自己。换言之就是说，他不是说我在奉献牺牲，他没有在牺牲，他是什么？靠着众生来成就他。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他越帮众生，自己的那个修行的体验越深入，然后呢，他自己的那个这种功德能力越增长，然后利益众生的能力越对空性的体会越深刻，这叫做福德可以协助到他的智慧。他累积的广大帮助众生的这样子这种过程里面，那他更深刻的在根本位里面，也就扎在入定的时候。他是更深入的体会到空性的究竟毕竟空的道理，哇，他能够更深刻体会。所以呢，菩萨呢越帮助众生越没有感觉我在度众生，有一个我在度你，好像我是没问题，你是有问题，我是高的，你是低的，没有。菩萨呢他越修下去，他的心呢越融入众生，可是他的生命里面完完全全越感激众生，那他的心越谦下，因为他非常非常感谢所有的众生成就了他。所以呢，他打破了那种说我为我修的那个概念的一个结果，他为众生，但是他为众生的过程里面，他完全不失去为自我。为什么要为自我？因为你自我没有提升，你没有能力帮助众生。 那帮助众生过程里面成就了自我，所以自利跟利他到后来变得是一体两面的，在同时在增长。最后呢，完成了佛陀的一切智道种子，一切种子。换言之，就是他的所有的智慧能够完全了知众生的困难、众生的问题所在，他能够帮助每一个众生。像这个应对里面，我就感觉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很苦恼。因为每次有同学问我问题，说：“哎，你觉得这问题的时候，其实我面临一个最大的难题是，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因为你们问的问题是你语言上的问题，其实你心里面要表达不一定你有办法表达出来，对不对？所以我不知道你的心在想什么。再来就是我完全没有办法知道说你这个人的个性，然后你这累积起来，然后你从过去无量的过去生命到现在，我要找从哪里找到一个 key point， 然后可以协助你。每一个众生这样无始的生命走过来，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状态，所以应该为你开出一个独一无二的配方，来帮助你这个独一无二的众生。但是很抱歉，我的药方只有一帖，就是医好我自己的方法的这一帖，所以我会不断的做广告，不断的推销我这一帖药，因为我吃的有效。但是呢，我把我这帖药拿给你吃的时候，我就不晓得你到底对你有没有效啊。所以呢，常常我们帮助众生都我们都其实呢，我们都说啊，你这个人就是怎么样啊，你这个人就怎么样，你应该用什么方法。其实那个叫做都是用猜的，那个经验都是我的经验，然后投射到你身上。其实我认为你是什么人，其实是我的经验世界里面见过，然后我的修行的那种态度状态里面，然后我眼睛看出去的你。所以呢，唯有彻彻底底的那证得佛陀的那样子圆满的智慧，他的智慧完全没有阻碍，他对认识外境、认识一切众生没有一点点障碍的时候，佛能够完完全全了解你。佛不需要猜，不需要推理，不需要脑筋在想，哎，从他讲的话这样子，他三天的表现，他言语行动，我判断他是什么样，佛不需要判断，佛能够当下完全全然的了知，他不需要再做思量分别这样而了知，他能当下了知。而且佛不仅了知，而且佛有真正的这个完完全全具足的慈悲。什么叫慈悲呢？就他真的对你的苦完全的了解，然后完全愿意帮你忙。诸位，你们有没有碰过那种经验？就当你很苦的时候，你会碰到你爸爸妈妈奇怪，他都永远不了解你的苦，然后总是在那旁边又唠叨，或者老师，然后就你就这样啊，你下一次每次都是这样，其实你好苦可是他就好像不够了解你嘞，那不够同理你的痛苦。然后如果这时候你碰到一个好朋友说，哎呀，拍拍你的背说，没关系啊，我跟你差不多，你看我们这次你考38名，我考39，咱们差不多。你会感觉到说有一个人了解你，真的是你好舒服哦。菩萨能够完完全全对众生每一个错误，他心里面毫无一点点的讨厌，毫无一点点的要教训他，毫无一点点在那对面边，然后要改善他。菩萨什么？完完全全理解你的苦，完完全接纳你的状态，而且他真心的希望你更快乐，而且他真的有方法啊！真的，所以菩萨精神很了不起耶。因为我常常要面对我周遭我很多要帮助的人我就发现人一碰下去的那个第一步，马上就站在对面，然后马上站在我是清净的，然后我是岸上的，你在那个水里的，所以我丢一条绳子，快点上来，你还不上来，你还不想游，你看这么偷懒，你看他已经溺水了，你还这么凶啊，快点，再游两步就游到我的绳子了，你还这么偷懒，这叫做什么？我一点点慈悲都没有，我只有唯一的那种这叫什么？充满的冷漠的理智。那菩萨不一样，菩萨的那个他的整个心性呢，
什么叫做慈呢？就是他心里面时时刻刻用你的观点，然后了解你，然后希望你在你的状况里面更快乐一些。诸位有没有？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小朋友？你看每个小朋友，那个小娃娃的都好可爱哦，他眼睛啊，然后他会很天真的对你笑。那你知道每个大人，不管你是不是小 baby 的妈妈、爸爸，每一个看到小朋友的都会逗他开心，对不对？我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哈，但是我就蛮喜欢跟小孩子相处，因为呢都可以训练我哈，修改我的那种其实我很欠缺慈心啊，所以你看那个脸长起来就蛮严肃啊。慈哈，最浅的慈，这个当然是有分别，跟菩萨讲大慈不一样。但是最浅的慈是什么？你看到那个一个小 baby， 你希望他快乐，你好喜欢逗他开心啊，然后他就跟你开心了。这是最浅最浅的慈心，你希望他快乐。那么面对你的这个家人啊，然后母亲节到了，然后你就想，我要买什么东西，那你就想他喜欢什么。因此呢，你想了半天，终于想到说，哦，他最爱吃芒果，然后因此呢，然后你去那个买一个芒果，然后你为了让他 surprise 一下，外面又故意装一个什么奇怪的包装，然后他那一刹那的开心的状态的时候，你觉得你也很满足的。这就是最起码的慈心，说希望每个众生都快快乐乐。代表其实每一尊菩萨哈，他们都是慈悲的内涵啊，慈悲喜舍，还有就是他的大愿啊大行，通通都圆满具足了。但是每一尊菩萨他为了利益众生，他特别显现这个面貌，所以这个面貌，然后来把这个特别的这种特质，然后彰显得更明显。当他把它显现得更明显的时候，然后让你能够生出一个效法学习而想要追随的这个心态啊，想要追随的这个心态。那所以才会有叫大慈弥勒菩萨、大悲观音啊，然后我们讲大智文殊，然后大愿地藏王、大恨普贤。其实每个菩萨不会说哦，弥勒菩萨只有慈心，他没悲心，不是啊。但是他特别显现这个面貌，然后来让众生了解哦，你要学习慈心，这个榜样，这个模。那么呢，这个本来哈、弥勒菩萨在印度，印度的弥勒菩萨哈、是显现为那个男性的身啊、然后是中规中矩的那菩萨的报身像。不过这弥勒菩萨传到中国哈，大部分我们华人世界所在礼拜的弥勒菩萨用那个报身像，所谓报身像就是佛菩萨因地上修了很多无量无边的功德而成就起来的那圆满的果报，也就是他圆满的那种身像。这个圆满的身像其实只在那个佛菩萨的净土或者他所安立的那个世界的那个最高的一层天，我们叫做色究竟天，才显现出那个报身像啊、那所以一般的凡夫是看不到了哈、那诸位看那个左右两尊观音菩萨跟地藏菩萨，这个就叫做报身像的模样。但是呢，我们在华人世界的那个弥勒菩萨所现的是什么？这个叫做化身，一个随机应化而显现的身。那为什么华人世界后来就没有想要说弄一个报身像呢？我想这个大慈弥勒菩萨的这种慈心，这个慈的这种特质呢，透过这样子的布袋和尚的这种形象呢，可以把它表现的让你真的一目了然，一看到让你心里面就有一个很感动，就很想要学他。那弥勒菩萨怎么会变成这个模样呢？这个是在这样，就是说在中国古代的那个时候啊，朝代我不是很记得，是魏晋南北朝还是唐朝的时候，在那个浙江奉化，就是我们蒋先生的那个家乡哈、奉化那个地方有一个出家和尚，大家都叫他布袋和尚。他就长得，就会看到那个样子，然后耳朵大大的，然后脸圆圆胖胖，然后肚子大大，然后长得那样 胖胖的一个，然后经常拿那个布袋，这个其实蛮像中国的圣诞老公公啊。所有人他到处去跟人家托钵啊，托钵托钵，然后托了以后呢，人家给他食物哈，他只吃一小口，其他就咚丢到他布袋里面去。然后人家送给他所有的东西呢，他拿了咚就丢了他布袋，所以他就托了一个好大的布袋，托。然后呢，他托到哪里去呢？托到穷人家，那把他的食物就咚咚咚再掏出来，然后给那些穷人家。哇，然后呢，那有小孩子啊，然后就很喜欢看到这样一副可爱的样子，有小孩子追随他，追着他，他就叫他们每个人念佛啊，然后念佛，他就给他那个一点点的铜钱，然后给他们一点点的吃的东西。所以呢，这布袋和尚走到那里，就一群小孩子咕噜咕噜就追着他，这样。所以呢，这个灵体走到哪里呢？大家就喊着说布袋和尚来了，这样。那这个布袋和尚很特别，他冬天呢也是穿那一件衣服，夏天一样穿那件衣服。他夏天也不热，冬天也不冷。大家开始觉得这个人蛮奇特哦。因此呢，有的呢，当他这个生病了，然后就跑去问布袋和尚该怎么办。那布袋和尚啊，就给他打打一下头啊，然后吹吹气啊，这个人病就好了。哇，所以他就在那个地方啊，就越来越有名。但是呢，这个布袋和尚很特别，他不会一直待在同一个镇上，他就到处换，所以行踪飘忽，也没办法预约啊。你生病的时候，你也没办法预约说，请你来帮帮忙啊。但是他正好，说不定某一个时刻，咚，他就出现了。那因为呢，他是一个开心果，说走到哪里呢，大家都觉得那个地方就充满了欢乐，然后充满了希望，因为他就是这样子，然后很可爱的模样，然后拖着他那个布袋走，然后到处化缘，到处帮忙。后来有一天呢，他就在那个山洞，坐在一个山洞口，然后呢，这个坐好几天哦，入定然后坐好几天，然后坐好几天呢，当地的居民就很好奇跑过来，然后大家看哇，怎么他这样？然后最后呢，他这出定了，他就这个讲了一句话，对吧？就是弥勒真弥勒，然后实是是是人是人之不是。我少了一句哦，我自己背一背。哦，我现在老了，对，记忆力变差，现在少掉一句。总他留下一个寄送，告诉人家就是说，其实他就是弥勒菩萨的化身。然后他一直在显现给世间人，可是世间人都不认识他。然后他把这话讲完以后，然后他就坐在那里，然后就圆寂了。他也没有生命，然后就在那里作画，就圆寂了这样。哦，那时候从此以后大家才说啊，原来他是弥勒菩萨的化身。所以在浙江一带那他大家都会家家户就供奉，做了一个他的塑像就开始供奉。就这么一供奉，就哇，越来越流传越广，越流传越广，越流传。所以后来呢，寺庙也供奉，然后这个消息就传遍了。那也后来也很多很多感应，就弥勒菩萨也现这个身，然后到处继续去帮忙这样。所以后来的寺庙大殿里面，要进到寺庙的那个门口，就先做了一尊弥勒菩萨。那为什么有四天王呢？我们叫四天王殿，对不对？因为呢，弥勒菩萨他现在还在天界，他的那个我们叫做他的那个本尊身啊，他不是化身，他的本尊身还在这个兜率天。然后他在那里说法，他有一个院落叫弥勒内院，那是一块清净的国土。然后他准备这个将来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结束以后，到未来，然后他会出现，然后来成佛来教化众生。所以他现在在天界啊，所以我们就把他放在那个天王殿，等于是说守护众生的。然后也一看到他，我们就知道我们众生有希望。因为释迦牟尼佛的未来还有弥勒菩萨会出世，然后来教化众生。等到弥勒菩萨出世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这个世界是一片清净祥和，所有的都是造善业的时代。那弥勒菩萨出世的时候呢，他呢，然后有去那个时代那个稻子的那个品种非常好，种下去，然后呢，你不用再去耕耘，不用，它就自然长出来，自然生长，而且稻子可以收割七次。我们现在稻子收割一次就没有来重种，对，那时候可以收割七次，哇，那真的是美丽的一个世界这样啊。所以看到弥勒菩萨就觉得众人类有希望，因为呢我们的生命将来还要靠着他再来度众生。看到弥勒菩萨，你就想到说你要时时刻刻给众生希望，给众生快乐啊，这是弥勒菩萨。好，我们休息个几分钟。 那下一个第二堂开始，我们就先会播个短片，然后再开始讲课啊。好